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约瑟的十位哥哥和驴子队终于来到埃及京城。
先生，请问你懂希伯来话吗？
一点点而已。
好，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粮食啊？
哦，你必须啊向撒发纳特巴内亚宰相买，他现在正在政府的办公大楼里面。
哦，再请问那大楼在什么地方
啊？就顺着这条大街走，经过右边的宰相大厦，那是撒发纳特巴内亚的府邸，再过去呢就是卖粮食的地方了。哦，还有啊，你们要有个翻译才可以哦。
多谢你啊，先生。
哪里。
好了，到了大门口了，有个卫兵来了。
你们是一起的吗？共有几个人？
哦，先生，我们总共十个人，我们不懂埃及话，要有一位翻译才行啊。
我会安排，你们在外面等，到时候我会叫你们。
哦，好。
报告撒发纳特巴内亚宰相大人，有十个迦南人来买粮食，
叫他们进来。
约瑟难以相信自己看见的，那就是他的十位哥哥脸伏在地上向他下拜。他们哥哥想不到透过翻译向他们问话的这位大人物，就是20年前受他们苦害又被卖作奴隶的小弟。他们早以为他死了。
叫他们起来。
不知道哥哥们是否仍像当年一样狠心，或者已经改变了。我要试试看。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从迦南来，想买粮食。
你们是奸细。
不，大人，我们真的是来买粮食的。
你们这些奸细是来窥探这里的军情和民情的。
大人，你的仆人们绝不是奸细，而都是一个人的儿子，都是诚实人。
事实上，你仆人弟兄12人，最小的在家里，另一个不在了。
我看你们就是奸细。我现在用一个方法来考验你们。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如果你们不把兄弟带来，你们就回不去。你们其中可选一个人回家带兄弟来，另外9个人关在这里。卫兵，来。
是，大人。
把这些人押起来，回头有空的时候我再来解决。
长途劳累的十兄弟被当作奸细关入监狱，想睡也睡不着，因为奸细会被处死。如今他们有时间反省自己以往的罪行了。第三天，约瑟又召见他们，他们又伏地拜求，使约瑟想起幼年时的梦，叫哥哥因而恨他的那个梦。虽然能够听懂哥哥们的迦南话，但是他仍用翻译传话。
你们的案子我全想过了，我是敬畏上帝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存活。你们若是诚实人，可留一人在监狱里，其余9人带粮回家救饥荒， 但必须把小弟带来，好证明你们的诚实，不被处死。
是大人，是的。
既不敢强辩，又没话可说，师兄弟只有互相私语。岂不知约瑟听得一清二楚。
我们当初害了小弟约瑟，今天真是罪有应得，报应。记得他当时心中愁苦，哀求我们时的情形吧。我们硬着心不怜悯他，所以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但是你们不听，所以留他写的罪，今天向我们追讨了。
此时，约瑟回想往事，心中情绪激动，难以忍住，就赶快退往内室哭了一场，然后又勉强控制自己，回来再谈刘义仁在狱中的事。他挑了对他最凶狠的二哥西缅留下。
卫兵，
是，
捆住他们一个，我看。就捆那边那个，抓他下监牢。
是的，大人。
其他九人去外面等待，等粮袋装满。
是大人，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管家，把他们的粮袋尽量装满，个人的钱也放在袋内。
大人，他们的钱还放回他们个人口袋里？
对，没有错。另外给他们路上吃的食物。
是，大人，你真是位大善人。
把驴子都牵来，把粮袋装上驴子。
真累死了，天黑休息了，真好，驴子也该喂了。看着驴子，等不及我打开口袋呢。
哎呀，你们看，我的银子还在粮袋里。尤大，这是上帝向我们行的什么事呢？
九兄弟回到家，向父亲老雅各报告一切遭遇。
那地的主人很凶地对我们说话，还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
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不是奸细。我们是一个父亲所有的十二兄弟，一个小弟留在迦南陪爸爸，另一个不在了。
那人于是说，我正要证明你们的诚实，留下你们一人在这里，另外的九人带粮食回家解全家饥饿，再把你们小弟带来这里，我好知道你们是诚实人而不是奸细。
爸爸，又过了这几个月，粮食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带卞雅敏去，再买些粮食回来。
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要带走卞雅敏，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
爸，我若不带卞雅敏回来，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只管放心，把他交到我手上。我保险带他回来交还给你。
不行，刘辩，我绝不叫我儿跟你去
啊！
他哥哥死了，他母亲所生的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行的路上遭害，那你们就是叫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儿子们， 再去买些粮食回来吧。
爸。
尤达，什么事啊？
你不叫卞雅敏同去怎么行呢？因那人对我们说，不带你们小弟来，就别想再见我的面。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要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
爸，那人紧追问我们跟家人情况，还问你们父亲还在吗？还有兄弟吗？谁料到他会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呢？爸，你把卞雅敏交给我，我为他做保。我若不带他回来给你，你可从我手中追讨，我情愿永远担罪。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创世纪第37章，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事件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
在电视真人秀节目中，偶尔会出现失控的孩子和他们气急败坏的父母，其中有些孩子的行为是由于某些严重的潜在问题造成的，但通常是由于父母管教不善使然。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通过尖叫、发脾气或其他不当行为来达到目的。我们有时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内心的顽童这个概念，就像保罗提及的内心的矛盾冲突一样，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7:19，我们内心的成人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我们想做什么，但我们内心被宠坏的孩子却尖叫着要想方设法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东西。不守规矩的孩子，即便成功得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东西，他们也不会长久的快乐下去。他们的欲望越是不受约束，就会越来越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成年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让自己的欲望而不是神占据我们生活中心的宝座时，灾祸就会随之而来。那些有限的欲望不仅取代了神作为我们生命之主的应有地位，而且还使我们无法把认识和享受神作为我们生命的终极目标来实现。诚然， 我们内心的顽童会继续吵闹着要我们顺着他，但如果我们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安排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身上，向他完全敞开我们的心扉，那么这种吵嚷必然会随之减少。
跟多年不见的中学同学意外重逢，常常会让人有说不出的惊喜。如果您发现这位同学现在是个犯人，您会有什么反应？您会想要劝劝他，跟他说一篇道理，还是想骂他一顿，还是根本就不想认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女法官就碰上了这件事，让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反应的。这位女法官叫做明迪·格拉泽，40多岁。2015年七月，一个平常的日子，她高高坐在法庭正中央，台下坐了20-30个穿着橘红色囚服的犯人，一个个轮番走上前去接受她的审判。轮到一位叫做亚瑟·布斯的犯人，他进出监狱好多次，这次犯的罪是偷窃、危险驾驶，还有在警察拘捕的时候逃跑。在一问一答审判完之后，法官注意到眼前这个人有点脸熟，他说：布斯先生，容我问个问题，你以前是去纳特里斯中学吗？犯人抬头看了法官一眼，随即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说：我的天哪！他认出法官是他30多年前的中学同学，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法官面带微笑地跟他说：我很难过会在这里跟你相见，中学毕业之后我一直想知道你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法官接着对大家说：他当年是学校里最善良最好的孩子，我过去跟他一起踢足球。犯人又不可置信地说：我的天哪！然后他抱头痛哭，哭得直不起身来。当年的他因为成绩优秀，被选进位于迈阿密的纳特里斯中学。那时候数学跟科学是他的强项，他还自学西班牙文，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他的阿姨说他是个讨人喜欢、个性坚韧的孩子，总是喜欢学习。他以优等生毕业，然后进了一所很好的高中，美好的前途就在不远的地方向他招手。没想到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赌博，又染上吸毒，高二就辍学了。为了筹钱买毒品，他开始偷窃，17岁被捕入狱，之后30多年因为戒不了毒，屡屡犯案，不断地进出监狱，一直到现在。当布斯看到法官，可能瞬间他想起过去那个天真无邪的他，也意识到他跟法官那个时候是在同一个起点上，他也可以变成跟法官一样杰出优秀的人。但是他却把自己的人生给糟蹋了，让老同学看到了如此不堪的他，真是无地自容。格拉泽法官没有因为布斯沦为犯人就看不起他，他也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向他说教，他只是由衷地说出了他过去的优点，肯定了他内在美好的品质。简短的几个字让布斯突然醒悟，他可以是个什么样的人。布斯被判坐牢10个月，出狱之后他进了戒毒所，他也立志重新开始他的人生，要做一个在社会上有用的人。圣经上说，生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从我们嘴巴里说出的话是有力量的，什么样的话能够带给人生命，给人回转向善的力量？什么样的话会打击一个人，让他堕入更深的罪恶中？ 控制权都在我们。当您遇见误入歧途的老朋友的时候，您会说什么？您会是另一个布拉泽法官吗？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遣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 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不以为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 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牵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In these days of confused situations, in these nights of a restless remorse, when the heart and the soul of a nation lay wounded and cold as a corpse, from the grave of the innocent
真的很难相信一棵辣椒苗可以结出60-70粒以上的辣椒来。视频上的农村女孩在一大片辣椒园里示范辣椒多产的秘诀，打枝。打枝这个农业术语是除掉不必要枝叶的意思。对于不懂农活，最近才学种菜的我，可是个新鲜的名词。原来阳光、空气、雨水、土壤虽然提供植物生长的重要元素，但要让它们长得硕壮美好，多结果实，在适当的时间打枝是必要的手段。不同植物有不同的打枝诀窍。以辣椒来说，当第一朵花开出来以后，花以下的叶子只保留上面的3片，其余的要全部摘掉，目的是为了减少侧枝的长成，好让养分留给主要的枝干，也让整棵苗得以透光透气，增加它的抗病性，主枝才能够结出更多更美味的辣椒来。过去我以为菜种下去只要浇水就好了，原来长不好是不够用心，却怪上帝没有给我绿手指。辣椒要长得又多又好，需要打枝。你我的生命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有没有让时间、心力花费在不必要的侧枝上面，而忽略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与目标？作家刘墉说，少年时取其风，壮年时取其实，实在的实，老年时取其精。人生在不同阶段不同时候都有它不同的主要枝干，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分辨哪些是需要早早清除的枝叶，好让我们得以专注完成在我们不同人生阶段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回顾青春年少的我，只能说找不到主要的枝干，全长侧枝，因为既没有好好用功多结知识之果，也没有发掘兴趣培养一技之长，更可惜的是也不懂得寻梦，以致连一个留与他年说梦痕的美好追忆都没有创造。没有组织、没有目标的生命，杂乱无章，白白虚度了美好的青春。幸运的是，婚后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孕育生命的奥妙，相信了宇宙间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创造主，也学习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掌权者，愿意遵循圣经的教导，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才能够从神得智慧，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看清在每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神所赐予我的职分主要的枝干是什么。去无存精，活出一个有目标有意义的丰盛生命。圣经加拉太书5:22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9种果子。让我们一起共勉，像打过枝的辣椒苗一样，多多结出神要求我们的生命当有的美丽果实。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美丽丰盈。
听众朋友， 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主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许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 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最近我听到一些有趣的说法，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是说，有个马戏团的一个演员叫 Bozo， 他喜欢让小孩参与节目，他会拿出一张白纸让小朋友在上面乱画，小朋友或许画得乱七八糟，可是 Bozo 拿过来以后一加工，总是一张美丽的画。牧师说，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一团糟，神把它重新理顺，成就美丽人生。我听到的第二个说法是，有个雕塑家不停地雕刻着他的大理石雕塑作品。有人问，什么时候你的作品才能够结束呢？他的回答是，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只是不断地改进，直到有人来把它买走。朋友，我们的生活也都是不断改进，我们只是一边改进一边等着神来收获。朋友们，在您的弥留时刻，您希望给神交的是什么样的货呢？我们确实一直在改进，都在施工当中，就如同我所在这个城市的道路。纽约的雪城只有两个季节，要么是下雪的冬季，要么是下雪之后天晴时候的修路季。雪融化后，无论是春夏还是秋，到处都有在修路的。修路施工路段开始前，总有个标语说前方施工，施工路段结束以后也有个标语写着施工结束，感谢您的耐心。朋友们，我们总有一天会死掉，到了那一天，我或许应该在墓碑上留下这几个字，施工结束，感谢您的耐心。我是个一身毛病漏洞百出的人，我的一生当中都在施工当中，感谢神，感谢周围人给我的巨大耐心。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